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次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把离婚和神祝福小孩子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学到主耶稣他是非常欢喜小孩子，像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的单纯简朴，信心靠着主。我们也看到离婚会给大人带来的痛苦，小孩子更是成为受害者。现在离婚已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种风潮，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来看，是一件犯罪的事情，是一种错误，是要向神认罪悔改的。幸好神并没有轻看那些离婚的人，只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是一定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接下来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在今天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社会里面，这一位富有的少年官以及主耶稣要教导有关于财富的问题，的确是很切合我们今天的需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少年官年纪很轻，他所问的问题也是一般在律法之下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少年官是活在摩西律法之下，他希望知道再做些什么事来才能承受永生。主耶稣要这位年轻人想一想，他为什么称呼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呢？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自己。如果他称耶稣是良善的，那么主耶稣就是神自己了。请注意，主耶稣向这个年轻人提出十诫当中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看十九二十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里我们看见十条诫命的第一部分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主耶稣他没有提到人与神的关系，是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位少年官想要达到这个第二部分的标准，他说他都已经遵守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二十一二十二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得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他还缺少一件，这一件是什么事呢？缺少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这里我们也看见他的财富就是他的男主。这位少年官称主耶稣是良善的，如果他跟随主耶稣的话，他就会发现主耶稣为什么称为良善呢？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主耶稣要他舍弃他的财富来跟随他，这可能吗？现在主耶稣已经预备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为他的罪而死。如果他愿意跟随主耶稣，他就必须来到十字架面前要求神救赎他。但是他一听见了这话脸上就变得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很可惜，这位少年官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一个好的一个教训。主耶稣所说的消息实在是真好，一个重要的教导。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是重复主耶稣的教导而已。确实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金钱买不到永生，这让我们要明白的，一个有钱人要靠着财富进天堂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方法进天堂绝对不可能。接着我们看23到25节，耶稣作为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当然是不可能穿过针的眼，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对神来说什么都可能。接着我们看26、27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是的，我们人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有办法，他凡事都能。常常我们以为说金钱，我们的钱财是万能的，有人写下有关于钱财不是万能的，有很多的限制。让我们来想想以下别人所写的关于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金钱有限制。金钱可以买到床，却买不到睡眠；金钱可以买到食物，却买不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药物，却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房子，却买不到家；金钱可以买到钻石，却买不到爱；金钱可以买到教堂，却不能买到神的救恩。所以在这里耶稣邀请这位年轻人把男主他跟神之间的障碍要除去。如果这个年轻人他要跟随主的话，他就会了解到主耶稣是善良的，因为耶稣是神。我们看28到30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主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反而应许他说，如果为主耶稣献上自己，必得永生。接着看31节，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31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说明了神赏赐的一个原则，令我们很惊奇。接着我们看32到34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朝着耶路撒冷前进，主耶稣他知道，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死在那个地方。请注意，主耶稣每次提到他受死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他复活，同时提到复活的事情。接着我们看35到38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 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提到啊，同一件事情，说到他们的母亲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为两个儿子要求特权。所以当主耶稣问他们是否可以受耶稣所要受的洗，也要就是说他将要受苦的事情，他们回答说他们可以。接着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九四十节，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我们知道后来雅各这个人他殉道了，为耶稣殉道了。约翰这个人他就被放逐到拔摩岛上，虽然有人认为他好像他不是殉道，但是他也是被判刑放逐在这个岛上。所以主耶稣没有说在他的左右手没有位置给他们坐，而是说这个位置要给谁不是主耶稣自己来决定，但是谁要承受得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些要预备好自己，把自己预备好了来成全神给他的职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能上天堂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上了天堂，但是你要在天堂得到一个位置，你就好好的加油吧，做一个忠心善良的仆人或者子女。神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你要得到神的赏赐，当然你要付出努力的代价才可以。如果你想得到主的赏赐，你就不可能无所事事的浪费光阴，浪费你的生命，你必须要尽你的本分，要努力。接着我们看第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其他的门徒听到雅各约翰求位置，其他的门徒不高兴，因为他们也想得到那个好位置。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要做一个领袖的原则，这个就是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我们来看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拣选那些谦卑自己的人，愿意服侍人的人来作为首领。最好的首领就是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接着主耶稣就说出福音里面的一个中心，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要好好的记得这个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感谢神，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他要做的事情，太奇妙了。接着我们要看主耶稣医治巴迪买这件事情，耶稣要医治巴迪买这个瞎子，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这件事情，有些人有不同的说法，因此他就否定了啊圣经啊，认为圣经有错误啊，这不是不对的。马太福音提到两个瞎子，但是在马可福音只有把焦点着重在巴迪买他的身上，因为巴迪买出生的喊叫，大声的喊叫，当耶稣经过的时候。我认为若有人把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把它伺机拆开的人， 我想他可能也是一个瞎子，另外一个瞎子看不见的。接着我们看46到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拿破尼，拿破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巴迪买这个瞎子眼睛能够明亮的，他眼睛明亮的时候他就跟随主耶稣，实在令人很高兴快乐的事情。再过几天你也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就是巴迪买要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看见让他眼睛开开的这位救主也要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眼睛是不是看得很清楚，还是你在属灵上你也是一个瞎子，你有看到主耶稣为你舍命，他的流血他是为了你吗？是的，我们要仰望救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分享马可福音第10章这一段经文，不晓得你有没有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每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神对你说话也对我说话。我看到这位少年官，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但愿今天你在神面前也求神圣灵开你的眼睛，让你也知道有什么事情是阻挡你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据说这位少年官他虽然忧忧愁愁地走了，后来据说一个传说就是这样说，这个少年官他后来想清楚了，圣灵继续在他心里面动工，他悔改的，他又回转到耶稣面前，他不再是忧忧愁愁地走的，他愿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他要跟随主耶稣，他不要让他的财富成为他一个阻挡跟随主耶稣的阻挡。今天很多人他是因为他把这个钱财当成他的偶像，让这个钱财阻挡他进入神的国，所以感谢神就是这个传说，就是说这个少年人回去以后他继续想耶稣所告诉他的话，所以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他不但是没有遵守第二部分的诫命，第一部分也没有守，所以他就悔改归向神，来跟随主耶稣。盼望你我也能够在神面前来想说，你缺少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阻挡你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使女，来跟随主耶稣这是从马可福音第10章你应该去领受这样一个神对你的说话。第二点，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很喜欢当老大，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当老大，也许你嘴巴没有说出来，你心里面想不想要骑在别人的头上，像耶稣的门徒，一个想坐在左边一个右边，不光是雅各约翰，每一个人都想做大， 但是你没有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在教会里面，当你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出风头，要做老大，要学习一个谦卑服侍人的功课。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如果你要做老大，要做头的话，做领袖的话，你就是要学习做仆人，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不晓得你在教会当中已经多年了，除了听福音以外，除了查经以外，除了参加侍奉以外，有没有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是一个非常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属灵的功课。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回想你自己，你是不是缺乏这一件？有没有做一个好好的去服侍神，也要去服侍人啊？这是一个榜样。既然你要做头，对不对？应当不要老是想说要站一个高的位置，因为耶稣已经做了好的榜样，并且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不是要占一个特权，要追求特权，乃是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啊！这是神对你的心意。你在教会多年了，不晓得你在服侍方面有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服侍众人，这样神就会把你升高。今天很多人只想当老大，只想做头，却不愿意做服侍人的人。这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属灵功课啊！如果说要做头的话，做领袖，就要做服侍人的人。但愿在你的服侍的地方啊，你也愿意做一个众人的仆人。感谢神，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在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感谢神，很多人信了主耶稣以后，他改变了他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他成为一个很殷勤的愿意做仆人的角色。这是今天马可福音第十章又告诉我们的功课。当然我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巴迪买，这个是他很奇妙原来是一个瞎子，看不见的，他有个渴慕的心，他要高声的喊，他要认识主耶稣，所以耶稣在他身上就行了一个神迹。本来是一个在属灵上，在身体上就是看不见的，可是他也成为了一个什么？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不但他的肉体的眼睛他明亮的，神让他的心里面，让他心里面看见他要成为一个服侍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他用他的肉眼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我相信他也是成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有许多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来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不是要只要读一点，增加一点属灵的知识，或者在认识圣经上多懂一些，乃是我们要在今天这个重要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读这些圣经，这些经文要把这些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我想这是认识圣经，我们开播这个节目就是要望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学习圣经、认识圣经上面越来越清楚神要你做什么，要你知道说在你的生命上面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你缺少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是不是让钱财许多的忧虑来阻挡你？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赶快回转归向主耶稣，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如果说我们常常为了争权夺利，常常跟别人争头，那我们从今开始，从今天开始要学习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很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众人的人，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缺乏的，让神的圣灵也打开你，现在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实在你我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让我们读圣经，让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去服侍，慢慢的越来越知道 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可以看每一样事情跟那些世俗的人完全不一样。感谢神啊！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这个节目认识圣经啊。今天马可福音第十章自己读了以后啊，也非常的感动啊。愿神也在你的心里动工，也在我的心里动工，要改变我们啊。我们不是只是来读读圣经去做礼拜啊，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耶稣钉十字架，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流血舍命钉十字架，就为了你，为了我。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在教会里面，在众人当中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这是我们开播这个节目的原因。愿主耶稣的话，圣灵的话，在提醒你们我们应当如何行。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有什么疑问，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